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主要探讨人性、人的认知以及人的行为模式。你会发现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探讨有关于自恋人格方面的话题，因为很多不同的有问题的人格当中呢，都可以见到大部分的自恋型人格的影子。另外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家庭、婚姻关系当中呢，遇到有自恋人格倾向的人的这个概率，或者是我们在新闻当中所看到的一些明星的八卦等等的事情，实际上当我们看他背后的行为逻辑还有动机的时候呢，都能够找到自恋者这三个字的影子。当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去衡量的时候，实际上自恋者他的每一个行为动机跟圣经当中对于基督徒的教导是完全相悖的。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去识别这些行为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另外呢，也要求我们自己不要效仿自恋者的这些做法。通过以往的节目，其实我们已经非常详尽的知道一个自恋者会对我们造成怎样的伤害。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自恋者是一个非常擅长煤气灯操控的人，所以呢，我们在他们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还有环境当中是很难自证清白的。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一处提到说，我们很多时候呢，不要为自己伸冤，听凭主怒。为什么呢？难道我们不能够指出这些恶人，指出坏人，指出自恋者吗？那么在这两集的节目当中呢，星源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这件事儿有多么的不容易。自恋者操控、背叛、说谎、权力欲、控制等等所有的问题呢，无论在家庭、婚姻、工作场合等等，都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以及困扰，甚至于呢，在他们的冤枉当中，我们常常是没有办法自证清白，没有办法给自己讨一个公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包括星源自己也一直有这样的疑问，我们能不能够向周围的人指出来说，这个人他人格有问题，他就是一个自恋者，所以他才那么坏，他一直都冤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可以结束了。答案就是不能。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些时候把道理往那一摆，然后呢你自己去领悟，自己去感受等等，其实这也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应该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不能。虽然说有一些技巧，但是呢，总体来说，你很难在人群当中，在你的社交圈子当中指出来某一个人，他就是一个自恋者。因为自恋虐待最具破坏性的事情之一呢，就是在家庭啊、工作场所呀、朋友身上，显然更多的也会发生在你的伴侣身上。很多人都看不到，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些人跟自己相处，然后呢，跟与你相处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如果你的这些朋友都知道了说这个人表面上笑脸逢迎，但是呢背地里啊对你竟然是如此的虐待，如此的有毒，然后呢他们能够给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也能够给你支持，哎，那你就会觉得我自己的世界没有那么黑白颠倒，而且呢我是有外界支持的，这样我获得了支持和理解，我能够逃离自恋者，我的关系都趋向正常化。如果多数的朋友、多数人都能够做到的话，那真的就是皆大欢喜，我们就摆脱了自恋虐待的困扰，重新的振作起来，获得力量，保持健康。然而这就是一种祝福，是一种理想的愿景。生活当中绝大部分的人与人之间的祝福还有理想都不会实现，而且事实呢往往是相反的。 如果你指出这个自恋者或者是他有自恋人格方面的特征，人们可能会说你这个人太小气了，哇，你一点都不宽容。然后呢，他们可能会继续的给你点煤气灯啊，你这个人太敏感了，你才是那个有问题的人，你才是一个自恋者等等。我们已经不能够向一个自恋者指出他是一个自恋者，因为他意识不到。那我们能够向别人指出他是一个自恋者吗？其实也不能，因为来自于其他人的阻力还有反弹的能力是相当大的。作为一个孩子，如果你来自一个自恋的家庭系统，你已经觉得家里边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不太对劲儿，让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甚至是痛苦。但是呢，就跟绝大多数自恋家庭系统的孩子一样，你首先呢可能为父母的行为找借口找理由合理化他们，或者呢就去责备自己等等。也有可能呢你就会搬出这句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的家庭呢都不太容易。后来当你长大了成年了，尤其是你了解了一些有关于自恋人格的一些知识，原生家庭啊、巨婴之类的词汇，并且呢听了星源的一些节目，你发现这种关系模式是有毒的。所以呢你也开始尝试一些应对的策略，比如说灰言，比如说沉默，比如说远离、设定界限等等方面的办法。但是你家里边的其他人会觉察到不对，其他家人会强烈的反对。可怜天下父母心呀，每一个家长不都是这样的吗？你看看你的妈妈在你童年的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在家庭当中她仍然把抚养你放在第一位，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头子、老年人呢等等。在家庭当中，这些长辈往往其实都是父母的坚定支持者，而且呢他们所接触的信息，甚至于其实他们自己受到的对待，自己对待孩子的方式都是彼此一致的。所以呢通常情况下你变成了那个外来者。疫情三年很多人没有回过老家，但是回家之后呢想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春节，但是很快就承受不住父母家人亲戚给的压力，甚至于是谩骂指责，一气之下就又离开了家。但是呢好在这方面，如果我们成年了，当我们跟自己的一些朋友去交流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大多数的父母确实都是这样。那么年轻人之间其实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多少呢可以从家庭以外获得些许的安慰还有平衡。好了，那如果你的伴侣是一个自恋者，男朋友女朋友是一个自恋者，那真正的挑战就开始了。因为可能全世界都在告诉你，你娶了一个多么好的媳妇，你嫁了一个多么棒的男人，她是一个好女孩。但是呢当对方在家里在私下里对你进行身体和心理上的虐待的时候，别人是看不见的。因为你的这个伴侣在同事面前，在家庭聚会上，在社交场合上，哇，每个人都会觉得他真是一个有魅力的好人，一个了不起的人。你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男人或者是女人，该有多么精彩啊，哇，简直让人羡慕。但是这样的伴侣往往聚会结束一回家就是另外一副面孔，脸色昏暗，你仿佛永远都没有办法去照亮他。可是一旦你对外讲起自己的这些经历的时候，可能别人还会很生气，哎，不可能，你们的关系怎么会那么糟呢？啊，他是个好人啊，你在这抱怨啥呀？哎，我都希望我有这样的一个好妻子好老公。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刻，因为你知道连你的呼救的声音都不会被理会。所以许多人多年以来甚至几十年都保持沉默，因为他们相信当我们向外界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人理解自己。 而且呢，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世界当中。如果你有一个漂亮的家，一个大房子，或者经常出去旅游，吃一些大餐，或者呢，你都不用工作，完全靠另外一半的财务支持活下去，哇，那这更是别人垂涎欲滴的东西。所以他们可能会认为你的这个自恋的伴侣是一个非常好的供养者。你说他虐待你，他对你的态度不好，那有问题的一定是你。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他给你买漂亮的首饰，给你买了一辆新车，或者是经常一起愉快的度假，他并不意味着可以合理的在精神和心理上去虐待你。但别人看到的就是这些。当你向别人讲述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你。他们会觉得你是那个不忠的人，你简直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除非你能够拿出非常有力的证据，比如说对方跟其他人出轨，对方对你实施家庭暴力的视频等等，只有这个时候或许你才能够得到一些法律上的支持还有援助。你的大多数的朋友其实都过着自己的生活，同时甚至活在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他自认为合理化的想象当中。他们不会改变那个跟自己有直接关系的自恋者。而且这方面的困境还在于呢，有一天你觉得好像对方的心理有问题，我们的关系有问题，你去找一些咨询师去咨询，结果呢，你的自恋伴侣他在咨询师面前的表现潇洒自信有魅力哦，然后呢知道说我应该如何体谅对方，如何照顾对方，我多么多么爱你等等，你要再给我一次机会，相信我们之间的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很多时候啊，国内这些心理咨询师，所谓的情感导师等等，也会受到自恋者的迷惑，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儿。所以你可能花了钱花了时间，这个咨询师就告诉你啊，你们回去好好沟通啊，他一定会对你好的，你要多忍让才行。所以有多少人经历了自恋伴侣，经历了自恋者不幸的婚姻，不单是在朋友亲戚当中得不到理解和帮助，甚至于有一天说我想诉诸权威找一个咨询师去帮助我的时候，对方也被这个自恋者给迷惑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有苦说不出的原因，说出来了也没什么用。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继续聊为什么不要向别人指出一个自恋者。我是星源，如果你有任何的经历还有想说的话，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星动，星动的汉语拼音 @ 良友.net 跟我一起分享。好，那我们明天见。